好，感谢主。那么在讲到之前要讲两句题外话，就是我们都知道刘金姊妹已经归回天家，神已经接她去了。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追思礼拜。那么这一次我很感慨，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我们从中国大陆背景来的弟兄姊妹啊，基督徒，我们在关怀的上面是我们的软弱，是我们的弱项啊。但是从这一次我们看见我们的 Fontana 团契在服侍刘青姊妹这件事上面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啊。因为一个关怀不光光是凭着热情，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有智慧，需要有持续性的，需要有很好的一种平衡跟装备。所以我这次为他们所做的特别感到骄傲。我觉得感谢主，就是这次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们开始成熟了，成长了，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从前可能不一定能做的服事啊。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点一个赞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为我们的教会啊，感谢主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从箴言学智慧啊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五讲。我们要讲到诚信啊，我们的题目就是让诚信成为一生的承诺，承诺啊。这个世界有没有诚信啊？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没有诚信啊？我们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，对吗？啊，有一个诗人他这样写，他说：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啊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啊。”就是说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。很多时候作恶的人好像蛮吃得开的，对吧？但是坚持真理原则的人常常是寻道者，寻道者。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印象啊，基本的印象。我们很搞笑的有一个真诚教育，就是说小孩子，我们从小教育他说小孩子不可以说谎。这句话有没有语病啊？你是常常在对自己的小孩子讲，小孩子不可以说谎，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啊？有问题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大人是可以说谎的，对吗？等你长大了，你就可以说谎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？从小我们就告诉小孩子，小孩子不可以说谎，啊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可以说了，啊。我们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啊。政客大话连篇啊，不要讲这一次的大选，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啊，都已经看到了，啊。一个疯子跟一个骗子啊，就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，那么从来他们的话都是不可以信的嘛，对吧？啊，都是不可以信的，你都知道。商人之间尔虞我诈哈，这个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啊。夫妻彼此也背叛哈，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欺骗，朋友互相欺骗啊，叫做什么？杀熟，杀熟。啊，有没有被杀手啊？甚至在教会中也不例外，我们常常也有很多的彼此的欺骗的事情发生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。那么基督徒在这面对这个世界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长大了就意味着选择，对不对？我们究竟是随波逐流？我们随波逐流，为了成功不择手段，还是坚持相信诚实正直才是人生的大智慧？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跟你分享的，不是说这是一个道德的选择，道德是没有约束力的，在这个时代，对不对？道德就是做给别人看的，如果别人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诚信不是一个道德的选择，而是一个信仰的选择。首先第一，它是一个信仰的选择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？Faithful， 我们的神是诚信的，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谎，从来没有他所说的他没有做到，他所说的他没有不计算，没有。我们的神是一个诚信的神，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跟随者，我们就相信我们必须要跟他一样，这是一个信仰的选择。而且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守诚信的人，守诚信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，但是圣灵会利用一切的手段来帮助我们。第二个，它是一个智慧的选择，它是一个智慧的选择，就是你必须要 思考一件事，要做一个选择，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今天生活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上，究竟是谁最后得胜？是说谎的得胜，还是诚信的得胜？究竟什么是大智慧？什么是真正智慧？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。说谎对我有好处，还是诚信对我最终是有好处的？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。所以它不是一个道德的选择，它是一个智慧的选择。我希望你可以明白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道理。其实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了，当每一个人都开始在说谎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什么？一个互害的社会，大家互相彼此伤害。你以为你今天骗到了，最后呢？最终呢？他有一天会骗到你的头上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。回到中国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。你现在打电话找一个老同学，好久不联系了，你说某某某某某，我是谁谁谁谁，他会相信吗？是吗？你是吗？你等等等等，他要验证你的身份啊，他要验证你的身份，证明你就是你啊，证明你就是你啊，就是因为什么？骗子太多了，骗子太多了，而且骗子无孔不入啊，所以变成他们都告诉我，他们我一回去，他们就告诉我，所有陌生的电话一律不接，不准接啊啊啊，就是变成这样，就变成一个互害的社会啊，而且每个人都是想到利用一个走捷径、欺骗啊，而就是这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变成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非常非常的高，因为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，对吧？我们在中国办事，我们中国人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办任何事情，我们找到说，哎，有没有熟人啊？对不对？办任何事情都找熟人，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找熟人，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？啊，或者我们可以贿赂，是不是一个问题啊？在洛杉矶有一个啊叫 Lincoln High， 我不知道有没有啊，大家就在 downtown 附近哈，那里有一个 Lincoln High， 原来那里有一个 DMV， 结果呢很多中国人来了，就跑到那里去钻空子，啊，就把那里所有的考官都贿赂了，呵呵，所以你在那里，有人打这个广告啊，我包你过呀，考驾照对不对？考不过我500块包你过呀，就他就500块，可能他拿300块去给那个考官啊。结果到了一个地步，那个 Lincoln High DMV 把它关掉了，因为全烂掉了啊。那么对谁有好处啊？你觉得对我们有好处吗？最终我们把这个社会腐化了，所以要小心，我们这是我们啊所必须要面对的。箴言中的讲到诚实啊，出埃及记20章16节，这是十诫啊，十诫里面的啊第九诫命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，就是不可以说谎，这是在十诫里面的第九诫命啊。箴言3章3到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啊。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箴言30章7到8节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啊。这个是箴言啊。箴言12章22节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所以刚才我讲到的两点是合在一起的。如果你相信你的祝福是从神而来，而神又喜欢诚实，那么诚实是赚的，对吗？诚实是划算的啊，所以你要这样来算这个账啊。马太福音5章37节，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啊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啊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所以书特别讲的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啊。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啊。 所以我们说撒旦这是什么？说谎的灵，说谎的灵啊！撒旦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说谎，用谎言欺骗我们啊，用谎言骗我们。我们能避免说谎吗？啊，客观上讲，我觉得可能100%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我们可能每天都在不经意的就在说谎，不经意的就在说谎啊，无意的谎言。弟兄姊妹见面了，然后你好吗？我好，我好。其实你一点都不好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在说谎呢？然后我基督徒最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，我会为你祷告，对吧？有多少次你真的回去了为他祷告呢？你可能到停车场你已经忘记了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啊？那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，就讲到说改天，改天这个话题，就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客气嘛。会客气说，哎，改天我请你吃饭啊。结果有一个人就认真了，就说好，哪天啊？这个说话的人就愣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啊，这个是就是无意中的谎言嘛，哈，无意中的谎言。如果你仔细去看追究的话，啊，还有一种我们觉得是善意的谎言，英文叫做 white lie， 白谎，白色的谎言，有没有听过？我出于善意去撒谎，对吧？我这样说他会好过些，这样对他来是好事。比如说以前我们得了 cancer， 医生就说，哎，不要告诉他啊，就装着不知道啊啊。但是现在已经改了啊，在美国已经改过来了，已经扭转过来了，就是主张是你要坦率的告诉他啊，这是美国。但是在中国好像还没有啊，好像大家是觉得，但是现在也很难瞒啊，我发现大家的知识都很丰富啊。大家动不动就知道了哈，所以你一瞒就瞒不住的哈，啊！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对他好的嘛，对吧？这是出于善意的谎言啊，叫做 why not 啊。所以，但究竟是对还是错啊？你可以仔细再想一想。无关痛痒的谎言，有些时候对基本的事实没有改变，就是好玩而已。有些人只是为了要啊娱乐一下哈，把它夸大。有意无意的夸大不算说谎，只是一点点的加工啊，这种情况我们都有啊，都有。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说谎？为什么？很多原因，环境使然。我就活在一个说谎的啊，就像以赛亚啊，神呼召他，他说我是什么？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然后呢，我活在嘴唇不洁的人中，这是以赛亚的反应。因为上帝呼召他说，你要为我来做我的先知。以赛亚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是说谎的人。他原文是说，我是嘴巴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啊，嘴巴没有受过割礼的人。然后呢，我是活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啊。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一个以说谎为荣，以说谎为正当，以说谎为见怪不怪的一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怎么办？很难，很难啊。那么我听说，就是在中国大陆做会计的这一行的人是很辛苦的，特别是基督徒。如果你要做基督徒的话，所以以至于牧师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都说，如果你们要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，你最好不要去做会计了。最好不要选择这个行业了啊，因为每一个公司每一个账目都是两本账，对吗？有一个是给政府看的，给税务局看的，有一个是自己的啊，有一个是自己的。那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大家只有选择不做这一行了，要不然你怎么办呢？找不到工作，你可能会丢掉工作啊。或者是出于善意，我刚才讲了啊，出于善意，出于对对方的，但是有时候这个会无限的放大啊，无限的放大。哎呀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所以我们父母打我们的时候都是这样嘛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我才打你的呀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小都是这样的。伦理的困境，但我们也承认，在实际的生活中是有一些伦理的困境的，比如说啊，在战争的时候，对吧？那如果在间谍，你做间谍，那基督徒能不能做间谍啊？敌人把你一抓，然后就说你老实招供吧。好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老实招供啊。啊，这个是一个伦理的困境啊，伦理的困境，对吧？ 像这样的伦理的困境其实很多很多，比如说我们不可以杀人，十诫的第五诫命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战争的时候可不可以杀人？不可以杀人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个教派叫做门洛会啊，他们是真的主张不杀人，所以他们不当兵，他们拒绝服兵役的，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，你可以想一想哈，可以想一想。还有掩盖罪疚，当然最多的说谎就是掩什么？掩盖罪疚，因为我犯罪了，所以我为了掩盖这个罪就撒一个谎啊，结果发现呢越来越大，那个谎那个洞越吹越大哈，最后没有办法圆满哈。当然有时候为了息事宁人啊，为了把事情平息下来，我们就用谎言的方式哈，用谎言的方式。说谎的三个层次啊，在圣经里面说谎是有三个层次哈。他说归谬的嘴啊，他说不诚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说谎。箴言12:22说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啊，为耶和华所憎恶。第二个是虚妄的心，其实说谎的背后是我们心灵的虚妄和品格的虚伪啊。就像孔子说巧言令色先以仁啊，就是喜欢这种去讨好别人的人很难称得上是仁啊，很难称得上是仁。诗篇51:6说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我们在里面的诚实啊，所以外面的谎是里面的诚实的一个彰显，一个彰显啊。无爱的灵啊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爱，最终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，没有爱，对别人没有什么，没有关怀，没有慈悲。因为你伤害或者偏颇，有的人说实话却不计爱心，也是一种摧残别人的暴力啊，也是别人暴力。通常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比较直。”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要开始说狠的话了，你要小心，他开始要说很厉害的话了哈。就是说，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说诚实话，但是还要有爱心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以严守基督。你不能因为说是诚实话，所以我就什么都说，对吧？很多人觉得说，哎，我就老老实实说嘛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我怎么想就是怎么想，我忠于我的内心啊。但是你可能已经伤害了别人了，伤害得很厉害。所以培养诚信正直的人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，我们成为做基督徒的一个责任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想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，我们都想改变，但是我们都是指责别人，都是希望说别人来改变，有可能吗？我觉得要从你我做起，从我们做起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上帝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器皿，对吧？让我们可以来在向这个世界来说不啊，说不。我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是1995-96年啊，我95年到美国，96年我在 Santa Monica 的那个三街打工做那个餐馆，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进去的，他是大厨，所以他介绍我进去做二厨、副厨，就是抓马啊。那其实是一个小店了，一个小店。那么老板我们三个，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三个上班了。那么老板经常不在嘛，老板经常不在。那我这个朋友就开始动脑子了他应该是惯犯，我相信他应该是惯犯。他说这样，我们两个你就不要打进去了嘛，不要打到电脑里去了嘛，对吧？所以那一天我们两个人偷了62块钱。1995年1996年62块钱很多啊，那时候的最低工资是5.5块，你记得吗？很多的所以但是那天晚上我那时候信耶稣了。那从前做这种事很多的嘛我自己也是做商人的，在中国的时候这种事情多的很多的，那不会在乎的，根本这种60块钱算什么，对吧？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，很挣扎，很挣扎。 有圣灵在里面搅动搅动，但是怎么办？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介绍我这份工作的，对吗？他介绍我，那么我如果说我不，就是得罪他，对吧？但是我说 yes， 那我就得罪什么？得罪神。哎呀，好难好难啊！但是我第二天还是鼓起勇气，还是鼓起勇气，我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做，我不能做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啊！当然我还没有勇敢到跟老板说我偷了你的钱，我还没有勇敢到这个地步啊！那只是我们 stop 了啊 ，stop 没有再做了啊，没有再做了啊！当然他不太开心啊，不太开心啊。那么感谢主，我觉得神是公义的啊，神是信实的啊啊！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又回去做餐饮业了，所以神的心意可能就是这样。那么啊，我那个朋友他现在在 New Jersey 哈、啊，但是。啊，说句老实话，不是很得意啊，不是很得意啊。所以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付出代价，要付出代价啊。那我那个时候我们在 UCLA 做传福音的工作啊，我们那个是一个学生的团契啊，在 UCLA 就是在洛杉矶加大啊，在 Westwood 那边。那么每年我们都迎新嘛，迎新。就是那些九月份的时候，新生从中国大陆都来了，我们就开车去接他们。我们有 barbecue 啊，就是希望有一个机会给他们传福音嘛。啊，有一年我忘记是哪一年，我就去接两个人，接了，哎，两个人很有意思，有一个人反应就很热烈，就老是跟你讨论，哎呀，信仰啊怎么样？有一个人就沉默不讲话啊。那我人都是看外表嘛，我就觉得那个沉默不讲话的那个人，大概没希望啊，没希望啊。结果没感谢主，没想到啊，他叫汪思梦，他现在在 Google 啊，他在 Google 做事，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，是做电脑的哈、啊，电脑方面的，他那个时候在 USC 念电脑的 PhD 博士，结果我以为会信主的那个他的朋友没有反应，结果他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被这个事情抓住了。他来那天晚上来听了见证，他就被抓住了，他回家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念头甩掉，他就开始读圣经，那很认真啊，这些读书人很认真。后来有人说他的圣经比我读的还好，呵呵，比我传道人读的还好，他们甚至这样讲。他就很认真很认真读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没有办法不信耶稣，我没有办法不信耶稣，他就自己跪在床前自己就接受了耶稣啊，就这么一个人叫汪思梦啊，现在在 Google 做事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读了一篇文章，那时候海外校园就登了一篇文章啊，有一个人做见证，就说啊，他在东部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念书，他说我信了耶稣了，那个大字哈、啊、大意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说谎，所以呢我的成绩单，我来美国念书的成绩单呢都是什么改过的。我告诉你，90%的人都是改过的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是不通嘛，没有电脑连线也不通的嘛，大家都是改了成绩单，因为你改了成绩单，你就可以拿奖学金，就是反正是不通嘛，对不对？90%的人都是改过的，我的了解哈，我因为我常常在他们当中，所以那个人就说，哎呀，我神圣灵催逼我，他就去跑去学校承认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那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大学，那些教授就说，哎呀，感谢主你这么诚实，我们就赦免你吧，就赦免你，哇，很开心。所以那个见证是一个什么 happy ending 啊， happy ending。 所以有时候做见证很害人的，有时候做见证要 balance 啊，要小心。结果我们这个汪思梦同学看了这个见证，没办法，那天晚上因为他的成绩也是改过的啊，他应该是高材生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呢大家都改嘛，对不对？你何必呢？大家都改嘛，他也改，哎呀，他也没办法过这道关啊，辗转反侧。后来第二天他就跑到 USC 这个留学生办公室，就跑去承认了，他说我的成绩是改过的，但是可惜 USC 没有恩典。USC 把他开除了啊！哎呀，那个时候怎么办？我没有想帮他，怎么办？ 所以他就哇那个很挣扎，因为他想象的就是说应该跟那个故事是一模一样的嘛，对吧？约瑟应该说哎呀感谢主，你这么诚信诚实，我们就赦免你吧。没有啊，结果他被开除，然后你失去身份嘛，你必须在3个月之内离开美国，否则你就黑户了啊。哇，什么都来了，所有的压力都来了。我们就为他祷告，为他帮忙啊！感谢主，他走出来了啊！那个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帮他，把他申请他到一个弟兄的公司去工作啊。然后他在我们团契，在我们的 UCL 的那个团契，也遇到了他的另一半啊。所以他后来婚礼的时候我还去了，在旧金山的时候我还去了啊。所以感谢主，他现在很好啊，现在是在 Google 做事。所以感谢主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，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会帮助我们。所以他自己做见证，他结婚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哈，激动得他我相信他经历到神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破碎啊，很多的很多的破碎啊。所以我们要什么管理嘴唇啊，从今以后我定义在圣灵的帮助下，在神的帮助下，一生当中无论处于任何状况下永远只说实话。 Amen 啊，我们都给自己这样一个挑战，只给自己这样一个挑战啊。内里诚实，我们刻意培养诚实 honesty 正直啊 integrity，就是说不弯曲，不去扭曲哈。正直是说有任何事情我们不扭曲啊，不去刻意的弯曲它啊。真诚的面对人和事，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除去内在的虚妄虚荣与虚伪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希望我们可以提醒自己。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慈悲为怀啊，当然这个词我们是借用的词哈，但是意思就是说在生命的最高的层面，最深的层面，灵魂的深处和终极的关怀中，接受神的慈爱与真理是最高的原则，而且是有机的统一啊。学习耶稣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有时候在我们人的这里，诚实或者说真理，真实跟爱有时候是相悖的，对吧？有时候是相悖的。打孩子的时候是什么？是真理嘛？是诚实嘛？是要管他嘛？你不管他，不管教他，就没有原则。但是你讲了原则的时候，有没有爱啊？没有爱。但是你如果说只是哦，他做了任何错事，你都是给他爱，那也不对，对不对？那在上帝那里没有问题，上帝既是慈爱，又是真理。但在人有时候很困难，有时候很困难，所以我们的榜样就是什么？就是耶稣。他有很多的压力，他面对很多的压力，很多人挑战他啊，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怪问题，对不对？来问耶稣说：“哎，我们纳税应不应当啊？应不应该纳税啊？”这很麻烦。如果耶稣说 “no”， 那他就惹动了，是吧？他可能犯煽动罪，你煽动人家不纳税啊。如果耶稣说是，那老百姓就不开心了，老百姓说你怎么让我们纳税给那些殖民者呢，给那些侵占我们家园的这些外来政权，罗马政府呢？所以这都是两难的问题啊。那耶稣怎么回答的？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他说你拿一条鱼过来，对不对？在鱼里面发现一个记号，一个硬币，硬币上有开设的像啊，就是皇帝的像啊，就像我们的袁大头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有袁大头，就是那个袁世凯的像嘛啊，那个就代表着这个钱是政府的，是政府发行的啊。他说凯撒的归凯撒，神的什么归神。神的归神，这就是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回答啊！他不需要说谎，他很智慧的回答啊。凯撒 这个钱他的像印在这个上面归给凯撒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圣灵的什么印记，我们是上帝的，我们上帝盖了个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属于谁的？属于神的。凯撒的归凯撒，属于神的归给神啊，很智慧的回答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这个就是一种爱里面说诚实话啊，说诚实话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但是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是让我们羡慕的，对吗？有没有？他们很彰显出来在爱里面的诚实和诚实里面的爱，有没有？他们有智慧，在处理所有困难的情况的时候，他们常常会比别人有更多的包容和智慧。我们要学习成为这样的人，更成熟，更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更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管理嘴唇，箴言十五章第四节说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啊，使人心碎。就是嘴巴是很重要的，三个方面啊，三招。第一招叫做什么？寡言，寡言，不要多说话，呵呵，不要多说话啊。箴言十章十九节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祸，禁止嘴唇是有罪，有智慧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好吗？多言多语难免有祸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，跟我们中国人有差不多哈。我们也觉得啊，我们行将出口的话语有必要吗？若非必要又何必说出口啊？为什么多言多语制造更多犯罪的机会呢？少说话，少说话啊！你发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也是一样，有很多人很喜欢说话，对吧？啊，下次可能要再谨慎一点。有许多人很喜欢说话，因为反正说出去我也不管了，还不像当面说话哈，会看到对方的表情啊，还看到对方的表情。在微信里面说话根本不用管的，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说了也不用负责，所以寡言，寡言。所以有人说我们一生用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学会说话，但是用六十年的时间学会什么？沉默，学会闭嘴，学会闭嘴。所以我们一学会说话开始，我们就要学会什么？闭嘴。什么时候闭嘴啊？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招，慎思啊。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，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 吐出恶言。就是他要想，要想一想啊，我们要说的话真实吗？其真实性是绝对无疑吗？倘若不是，就不要花时间想他了，更不用说出来啊。那么这次大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美国社会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撕裂过，被撕裂过啊。双方都用一些妖魔化的语言来形容对方啊，形容对方，这是不好的，这是不好的。在从前美国的大选不是这样的，每个人都可以讲政策，我们可以就政策来辩论。那么每一个政策其实都有它的两面嘛，有它好的也有它不好的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就事论事来讲。但是这一次有很多妖魔化的，就是说如果你选了某某某，你就会等着吧，你就等着吧啊，就是这样。有没有？到处都是这样的话。哎呀，有时候我看了以后觉得，哎呀，这心跳都加快了啊，就害怕啊，就利用人的恐惧啊，妖魔化对方，就说哎呀，你只要选了这个人，就是世界末日了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没这么严重吧，没这么严重吧，对吧？政治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选择，很复杂的一个选择，有时候也是很难的一种选择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简单化，不要说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这样，因为那样我有这样。它是一个平衡，一个很多时候是一个全盘的考虑啊，全盘的考虑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用谎言去支持自己的观点，不要用说谎的方式去支持自己的观点。有些东西是推出来的，有些东西是依据不真实的材料推断出来的。我们要学习分辨，要学习分辨，不要人云亦云，不要别人转了一个东西我们马上就跟着转，不要不要啊。有些东西要多想一想。谣言止于什么？智者啊。如果能够在我这里，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，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。我一直在讲 在分裂的地方我们要散播和平，和平，不要再去撕裂，不要再去撕裂啊！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说，你们说的话是就是是，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我们要说的话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吗？造就人吗？如果是，我们就无需顾及面子，转弯抹角就直接说出来。比如说传福音啊，有些时候传福音是不讨人喜欢的，对吗？你讲了一句话很冒犯人的，你对着人家说你是个罪人啊，他肯定不开心的，肯定不开心的，对吧？你要悔改啊，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，不开心啊。雅各三章二节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所以圣经把说话上升到一个高度，它决定了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有想过吗？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啊，我们是不完全的，但是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什么？完全人，他就完全了啊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。他把话讲话上升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啊，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挑战。基督徒要怎么样学会，第一学会闭嘴，第二学会怎么样说话啊，用爱心说诚实话啊，内里诚实。我们的心，我们首先讲到话语，但是我们里面其实话语是里面的一个反应嘛，对吧？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虽然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悖啊，却与你相悖。很形象啊这句话啊，很多时候那种应酬的饭局就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应酬的饭局，你有没有吃过应酬的饭局？哎呀，很痛苦的。我回去吃了以后，我觉得太痛苦了。然后你要想下一句话，我要怎么讲才不会得罪，然后才会跟他们，哎呀，好累。因为他说请吃请喝，其实他心里面想的可能不是这么回事，对吧？所以大家都很假，大家都很假，就很累。吃一顿饭回来，累得要死，累得要死啊！但是有时候你又不得不去哈、啊，不得不去，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。言为心声，我们如何说话，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内在的品格。所以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改变我们内在的品格。在一个谎言充斥的世界，真诚信实已经成为稀缺的品格。第一个要 be real， 就是要真实，要真实，不假装，不虚伪，不夸大，特别是接纳自己的不完全啊。人都是很好面子，人都是要表现自己的好的一面啊，人都希望别人得到别人的称赞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不要过度，不要过度。我们特别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不要掩盖，不要掩盖，而要有真实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约翰一书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与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认罪，就是说我们犯罪得罪你，这是一个 be real， 这个是真实啊。最近有一个牧师就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好人的话，你就开始认罪吧。他的题目就是这样，他说你基督徒啊，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好人的话，你就开始认罪吧。那意思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要 be real， 要面对自己的真实啊，因为神是按照我们的真实来接纳我们的啊。诚实就是对人对事真诚以待，使人觉得信实无畏，内在诚实。我们怎么想我们就要怎么说啊，不要去弯曲啊。正直就是内外一致，没有弯曲，就是内里内外是一致的啊。教会文化中有许多制造虚伪的温床，承认吗？承认吗？所以人家说基督徒好假，有没有啊？基督徒给人的感觉很假，所以让内里诚实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。如果你还不够假，就说明你可能做基督徒的时间还不够长啊。当然刚才讲的都是表，我刚才提到一些就是表现啊。哎呀，你好你好大家好啊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 还有呢，我会为你祷告的啊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。这个话不是我讲的哦，是圣经里面有描写哦，在雅各书的第二章里面有描写，对吧？有人若是有人缺衣少食来到教会，然后你们怎么说呢？你们就为他祷告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啊，教会很多时候是有虚伪的一面的，虚伪的一面。所以我们提倡在小组里面的生活，小组里面的生活是要建立一个彼此的信任，信任到一个地步，我有勇气把我的真实的一面向别人显现出来。而圣经说罪就在这个里面失去它的瑕疵的力量，因为罪最大的瑕疵力量就是什么？你要掩盖，你一掩盖，那个罪的那种控制，对你的控制就很厉害。所以这雅各书第五章那里他说，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认罪，彼此代祷，就是这是小组生活，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的生活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当罪在你们当中可以自由的把它承认出来，可以把它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它就失去对你的什么压下制。小组生活最高的境界啊，小组生活不是为了要吃饭啊，不是为了要同乡会，不是为了要安慰我们的寂寞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而是当我们吃饭或者说我们彼此分享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彼此说，哎呀，我们彼此都是罪人，我愿意把我自己向你敞开，那罪就在我们当中失去它的什么力量，失去它的力量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破除教会的虚伪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，一个手段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最后一个，慈悲为怀。诚实的最高境界不是不说谎，不是不说谎，而是爱。所以箴言三章三节说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这两个放在一起的，慈爱诚实离开，要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啊。诚实正直不是要我们天真啊 ，naive 不是要我们天真，不是要我们像傻子一样啊。基督徒不是像傻子啊。所以唐崇荣牧师讲了一句话啊，我觉得很好玩啊。他说，善良加上智慧是基督徒，就你很善良，但是要有什么？要有智慧啊。善良没有智慧是什么？糊里糊涂，糊里糊涂，这是唐崇荣牧师讲的。然后智慧没有善良就是什么？就是歹徒。这三个是押韵的，押韵的啊！善良加上智慧是基督徒，善良没有智慧是糊里糊涂，善良加上智慧没有善良就是歹徒，就是歹徒啊！所以我们是要加上智慧啊！诚信正直是一种智慧，在我们经历伤害、饱受打击和彻底失望之后，仍然牢牢持守真理，仍然用爱心来包容和接纳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每一次张牧师在上面讲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一件事啊，我就在想一件事。他讲到他过去的经历，对吧？讲到他过去的伤害，可以笑谈，对吧？可以笑谈啊。但是真正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？我们都受过伤害吗？我们受过伤害吗？好多好多，我们从小就受，我们活在一个彼此伤害的世界，对吧？徐牧师受过伤害吗？你看到徐牧师一副这个怎么说？说的难听点就是肥肠一样的。你觉得徐牧师没有受过伤害啊？徐牧师都是在做基督徒，都是在温室里面长大的。No， 啊！但是上帝最宝贵的，我觉得就是他使我们把这些伤害变成什么？变成祝福。所以你觉得张牧师他里面有苦读吗？没有，感谢主，所以他才可以服侍我们众人啊。我们都有理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在上帝的面前说，对不起，我不可以对别人这么好，对不起，我你对我，你让我经历这些事儿，对吧？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出来。尤其做牧师，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听到的，别人倒给我们的那些垃圾，那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，很多时候是说不出来的啊。 我们每个人都有理由变成没有爱，变成没有恩典，变成说刻毒的话，变成伤害别人。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可以把这些苦毒、这些伤害转成一种什么祝福，可以祝福那些跟我一样受到这些伤害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詹姆斯说化疗化疗，他说我没有人，他没有人有他有权威，对吧？因为他经历了四年的化疗，但他就现在就可以说出来安慰你的话。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？我们弟兄姊妹要不要做这样的人？就是靠着上帝的能力，我虽然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痛苦、伤害、背叛、苦毒，但是主啊，我要把它变成一种祝福，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虽然我有一万个理由变成一个苦读，变成一个说刻薄话的人，变成一个让人讨厌的人，让人看着就想跑掉的人，让人看到就想离开教会的人，但是主啊，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，我成为你恩典的管道，成为你恩典的管道。所以这个是诚实最高的境界，最高的境界。阿们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啊，诚实与慈爱互相伴随。我们需要刻在心板上的是两样东西，是诚实跟慈爱是一起的。一个人到处说实话却没有爱心，是一种摧残别人的暴力；而另一种人对人总是和颜悦色，做老好人，难以启口的实话从来不说，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一连串的叹息跟伤感啊，没有实质的注意，也缺乏力量。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？像耶稣，像耶稣。他经历了所有的伤害，他经历了我们人类所有能够经历的伤害中间的极大成者，他经历了所有的。但是他在十字架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主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，我们请敬拜团队一起来。
没有你。
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要跟随你的脚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把伤害转成恩典。我为着我们当中你正在受到伤害的，你正在因为做基督徒而感觉到很挣扎，我们为这样的弟兄姊妹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来，圣灵来帮助，加添力量。我们很多时候软弱，但是主啊，求你加添力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不公平，我们所受到的伤害，我们今天所付上的代价，你都要把它转成祝福。我们就仰望你，求你来使用我们，成为你恩典的管道和器皿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，成为这个世界的光。愿你来与我们同在，在这个谎言充斥的世界里面，为你来做见证。仰望交托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